各位弟兄姊妹平安，感谢主又把我们召聚到他的面前来。我们今天继续交通诗篇。那去年我们交通过诗篇九十篇，上一次呢我们交通过诗篇九十二篇的大部分。那我们也知道诗篇九十、九十一、九十二可以说是一组。那我们今天就把其中剩下的，主要是九十一篇。还有九十二篇的末尾的，我们一同来有点学习。我们知道诗篇九十篇特别讲到我们要敬畏神，讲到离开了神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空虚。到了诗篇九十一篇的时候，我们知道那个人是诗人，他能够经历怎么样住在主里，怎么样是倚靠神，神成为他的能力，然后慢慢的因着在里面这个隐秘处的生活，不光是在外面经历到神的一些保护，他里面跟神有一个更深的交通，他的生命被神带到了这样一个地步，就到诗篇九十二篇的末了，生命带到了一个丰满，带到了一个完美，带到了一个非常成熟的生命。那今天我交通的主题是住在至高者的隐秘处，就是诗篇九十一篇的第一句。那好不好，我们就一同来读一下，我们翻到诗篇九十一篇，我读大家听啊。翻到以后我来念。诗篇九十一篇说，住在至高者隐秘处的必住在全能者的荫下。我要论到耶和华说，他是我的避难所，是我的山寨，是我的神，是我所倚靠的。他必救你脱离捕鸟人的网罗和毒害的瘟疫，他必用自己的翎毛遮蔽你，你要投靠在他的翅膀底下，他的诚实是大小的盾牌，你必不怕黑夜的惊骇，或是白日飞的箭，也不怕黑夜行的瘟疫，或是午间灭人的毒病。虽有千人扑倒在你旁边，万人扑倒在你右边，这灾却不得临近你，你为亲眼观看见恶人遭报。耶和华是我的避难所，你已将至高者当你的居所，祸患必不临到你，灾害也不挨近你的帐篷，因他要为你吩咐他的使者，在你行的一切路道路上保护你，他们要用手托着你，免得你的脚碰在石头上。你要踹在狮子和毁蛇的身上，践踏少壮狮子和大蛇。神说，因为他专心爱我，我就要搭救他，因为他知道我的名，我要把他安置在高处。他若求告我，我就应允他，他在急难中，我要与他同在，我要搭救他，使他尊贵，我要使他足享长寿，将我的救恩显明给他。诗篇九十二篇第十到十五节。你却高举了我的脚，如野牛的脚，我是被新油膏了的。我眼睛看见仇敌遭报，我耳朵听见那些起来攻击我的恶人受罚。一人要发旺如棕树，生长如黎巴嫩的香柏树，他们栽于耶和华的殿中，发旺在我们神的院里，他们年老的时候仍要结果子，要满了加至江而常发青，好显明耶和华是正直的，他是我的磐石，在他毫无不义。那我想诗篇九十一篇其中一个非常关键的就是第一个字，就是住，住在。我想今天我也重点的从住这个角度，我们一同的有点分享，一同有点学习，让我们借着诗篇九十一篇，就是诗篇九十二篇，让我们看到住在神的心目中住是何等的一个心愿，让我们看到住的秘诀，让我们看到住最后带来的果效。在我们的心中，我们不知道有没有这样的感觉，我们这一位至高的神，他是非常愿意与人同住。 当我们读到我们整本圣经，我们看读到最后一本书的时候，是启示录的时候，启示录快接近末了的时候，是二十一章的时候，二十一章第三节，啊，说这个时候，哦，老约翰他听到什么？啊，我听到有大声音从宝座上发出来，他说什么？看哪，神的帐幕在人间，他要与人同住。我们知道神他在他的心中有一个心愿，我们常说这是神一个永远的计划，是一个神一个永远的心意。我们可以从好几个角度来观察，来体会这一个心意。我们讲过神有一个心意，他就是要叫我们人，哦，要叫万物能够完完全全能够来彰显出他的荣耀。我们又可以从一个角度来说，神特别愿意人有一天可以完全的来执行神的权柄，与他一同作王。我们又可以说，哦，神他的奥秘是基督，基督的教奥秘是教会，有一天羔羊的妻羔羊的心腹预备好了。我们也可以从一个角度来说，哦，有一天那万物包括我们都要在基督里同归于一，啊，那时候全宇宙都是以基督为中心，那个时候全部的宇宙都是充满着和谐。我们也可以说在那个时候神得了安息，人也得了安息。这是从这些的角度我们来可以看。但是有一句话在圣经中非常宝贵，这一句话又可以说从另外一个角度可以反映出神的一个心意，就是神的帐幕在人间。我想当初的时候，神借着老约翰，哦，当他来听到这个声音的时候，这个声音从宝座上发出的时候，我想神那时候一定是非常激动的。我相信如果神是能够流眼泪的话，这个时候啊，那个时候神是会流眼泪的，那个时候神是会激动，神是会喜乐的。我们知道这样一个计划在神的心目中多久多久，在创世以前他有这个计划。但是我们从圣经从创世纪一开始看，跑到第一章第二章跑到第三章之后，我们知道哇，事情不对了，发生了那么大的一个人发生了一个堕落，然后整个一章一章一章章看过去，一直到最后终于到了那个时刻，经过了多少的坎坷，经过了多少的曲折，终于有一天神的计划完成了，在那里告诉我们那个时候进入新天和新地，在那个时候新耶路撒冷已经预备好了，这个时候从宝座上发出这样一个声音，啊，我想神是激动。我们今天读那句话的时候，我们也要有这样一个激动，神有这样的心意跟我们要同住在一起。但神今天怎么让我们同住在一起？神愿意借着我们在地上的一些的操练。其实神这样一个计划，即使在古代，即使在过去，神也一点一点的向人来显露。其实我们翻回去，我们翻到开始的时候，摩西五经，我们看到利未记，利未记到第二十六章的时候，这个时候神告诉大家，我把律法赐给你们，哦，如果你们不遵守律法会有祸，如果你们遵守律法会怎么样，谨守遵循，神要将福降给你们。这里面那个福还不光，哦，你不生病，你有东西吃。我觉得里面有一个福气，就是说神说我要在你们中间设立帐幕，也就是神愿意与人同住在一起。我们再往前看到前面的出埃及记二十四章十二节，那个时候我们知道摩西到山上，哦，要领受神给他的这个律法。说神怎么说？说耶和华对摩西说，你到我这里来，到这里来干什么？住在这里。我想神在这么早的时候就启示了他有一个心愿，愿意人不光是能够到神这里来，不光是能够拿到一些的东西，神愿意人是住在他的里面。当我们在读这里的时候，诗篇九十一篇的时候，他说住在至高者的隐秘处，必住在全能者的荫下。当我们心中想象这是一位至高者，这是一位全能者，从人的角度来说，你怎么可能跟他住在一起？其实这个全能者，圣经中好多的时候这个全能者啊，翻的不是最准确。那全能者啊，他是那叫 El Shaddai， 他实际上翻的更准确是全丰者，表明了神是一位无限丰富的神。就像一位母亲，他可以，哦，这样来丰盛来供应一位婴孩，这样的一种丰盛。所以神在这里，哦，让我们看到他有这样一个心愿，他不光是高高在上的至高者，他不光是个有能力来保护我们的，他是有这样一个心愿， 愿意我们去享用他的丰盛，愿意接着我们住在那里面，和我们去享受他。但是非常可惜，今天实际上我们享的丰盛非常少。今天如果有一个人问我们，神是不是丰盛的神啊，你一定回答，当然神是丰盛的神。神的丰盛是不是无限的丰盛啊，当然神的丰盛当然是无限的丰盛。你有没有得到这个有无限的丰盛？哎呀，好像又是得到了基督在我们的里面，但是好像我们又感觉不太能够感觉到。今天如果我们去向一个不信的人传福音啊，而你说今天如果那个人在苦难的当中啊，哎，比较容易让他得救，对吧？最后他看到自己软弱了，哦，最后也慢慢承认罪了，最后归向主。哎，如果你碰到一个人，他觉得很富足呢？我过去碰到一个人啊，哎，其实不是我直接碰到，而是我姐姐的原来有一个朋友，他们一起做生意啊，说那个人啊，说他当初得了病了，但是他竟然说了句，哎呀，他说我即使60岁啊，只能活60岁啊，我也够了。为什么？哎呀，他说地上的那些什么东西啊，我都享受过了，我这个人非常的富足啊。哎呀，在我就想，如果跟他传福音怎么传？跟他传福音，你传了半天，你只能传将来的事情。哎呀，你现在这个富足了，你将来要啊，你不能进入永生啊。他会问你，他得进入永生，在我们的感觉中，好像这个丰富只有在将来才能尝到。在我们今天我们身上，我们好像，那别人说你们信了神之后，我在你身上也没有看出什么东西了。今天很多的时候，可能我们的光景确实这样。一个不信的人，他世界上有很多的丰盛，我们可能世界上的丰盛没有了，但是好像我们族里的丰盛也不是那么的多，不是那么的能够供应别人。所以有一位很有名的姊妹，她叫做蔡淑娟，哦，她的眼睛不行，她只能一直在黑暗当中，在光线很弱的地方。从人的角度看，哎呀，他的身体，从世界的角度来看，他真是不行，哎呀，他好像是一个病弱的人。但是说所有去见过他的人，说基督徒见过他的里面的灵啊，都会被复兴起来。你从他身上就能够感觉到，哎呀，有一种很丰富的东西可以供应出来。所以有些不信的人啊，很多不信的人见了他之后啊，哎呀，里面就发生一些改变。哎，好像说从他的身上你够感觉得出有一种丰富的供应可以供应出来。那么他不光能够供应，那说明他一定什么，他一定里面从神那边他也享受了很多的东西，他得到了很多的东西，所以他能够供应出来。那么他是因着他眼睛外面也看不见，他也不能常常到各个地方去，但是他有个秘诀，他是个住在主里的人，他是在里面跟神不断的有交通的人，所以他能够得到神的那一份。我们也巴不得我们也能够像他那样，好，能够支取到神的丰富，好，能够让流露出去，能够供应别人。当这里讲到至高者的隐秘处，后面还特别讲到第二句，说我要论到耶和华说。我们知道在这个圣经中，我们知道这里面讲到神用了四个名字，一个叫至高者，一个叫全能者，还有一个叫耶和华，还有一个是后面说我的神。好，我们觉得后面两个非常的宝贵啊。如果神只是一个至高的神，哦，哪怕他是全丰的，哪怕他是非常丰富的，跟我们有什么关系？我们只能看着他望天兴叹。但是感谢主，神给我们的名字里面有一个叫耶和华。那读圣经的人都知道，创世纪第一章的时候用的神的名字什么？是神，起初神创造天地。当我们读神的时候，我们里面就是很敬畏。但是感谢主，到了第二章的时候，他是讲到耶和华，神造人。当讲到耶和华这个名字的时候，表明神不光是高高在天的神，神愿意与人发生一个亲密的关系。其实我们之前读过诗篇90篇的时候，一开始啊，让我们觉得啊是很可怕的，啊，他讲到用了神这个名字的时候，神的愤怒、神的怒气、神的震怒，好让人听了都是什么？哎呀，都是高很畏惧的。感谢神，到后面有一句说，耶和华，哎呀，当我们读到耶和华的时候，我们有这种亲切的感觉。哦，求你转回。如果神只是那位震怒的神，他不转回，我们都完了。但是感谢神，我们就到了诗篇91篇，更是他说我要论到耶和华说。哇， 论到耶和华的时候，这位至高的神，他那无限的丰盛就可以到我们里面来。我们知道当初的时候，当他叫摩西来坐在他里面的时候，说那些人他们可能你可以在我面前吃喝，让我们想他是一位可受可畏的神。今天如果我们知道在西乃山上，哇，西乃山上我们知道有雷电，哇，有火啊，有这些东西让人觉得是害怕的，你怎么敢在他面前吃东西啊？但是神告诉我们，他愿意我们去吃喝。你其实想想，摩西那个时候他们会不会带食物到山上去？一定不会的。这个时候怎么还敢带吃的东西上去？但是神叫他们吃喝，表明神是预备的神，神愿意人来吃他喝他。这个吃喝不光表明能够让肚子吃饱，神更是表明这样一个心愿，他愿意人能够从他所预备所供应的当中得到丰富的享受。其实你今天不光吃喝，今天如果有一个人他请你，他站在高位，他今天能够请你吃一顿饭，他今天可以跟你一同吃喝，可能都已经不是很容易的事情。你今天要跟美国总统吃一顿饭啊，都不容易了。今天神他不光让你吃喝，他今天还愿意与你同住。好，我们知道一同住啊，问题就不出来了。我在十几年的时候那个时候我跟有一个，我们既是同学，最后又在一个公司工作我们觉得很好的，我们先就来分享一下房子吧。哎呀，不住在一起没有问题啊，一住在一起最后就一天到晚吵架。那个时候脾气很大，到1998年的时候，有一天我忍受不住，我说你旁边自己去找一个地方住吧，我们不能再住在一起了。今天神，当我们看到人算什么，今天这位至高的神愿意我们住在他里面，这是一个何等的恩典。今天我们有时候我们真是不太能够领会神给我们的恩典。今天我们觉得读经要花时间但是今天我们知道在历史上，特别在天主教的时候你想读都没有办法读那圣经你是不能读的，只有有一些人能够读的。今天我们感谢主，神恢复了我们在神面前可以读经。今天你说祷告祷告很麻烦，干嘛去祷告呢但曾经你也不能随便祷告的，你是要求什么事情你要认罪你要经过当中有一个中间人你才可以去祷告的。今天神恢复了让我们可以来到他们面前祷告你说的我们跟神交通交通我们多费时间浪费了很多的时间但是曾经在历史上交通也不是很容易的。有一位弟兄当他从自己的经历中，也从其他的一些爱主的人，他们与神交通，最后生命成长当他将这样的经历能够来交通出来的时候，那个时候得罪人了那个时候他就被抓进去了，最后会抓在监狱里，一直到他死掉。所以在那个时候你不是能够随随便便的能够跟神有这样一个交通的。今天神都恢复，让我们跟神可以有这样一个交通。但是交通是在哪里交通？他说住在至高者的隐秘处，英文叫做 shelter， 他这里是隐秘处。在我们的想象中，什么叫做隐秘处？我们想象这是神好像至高者的隐秘处，好像就是神旁边造了一个隐秘处，今天我们就跑到这个隐秘处跟他来交通。其实不是这个意思。我们想象什么叫做隐秘处，我们每个人祷告都有一个习惯，有时候我们叫做在内屋里祷告。我们知道马太福音教导我们我们要进入内屋，我们要关上门，要祷告在暗中的父。我们有的时候祷告会，像我们教会祷告会的时候，我们先有点交通之后祷告了，我们啪把灯都关掉，只留一点点，我们的祷告在暗中的父。有的时候我什么时候喜欢祷告，我有的时候车开到家里的时候就晚了，这个时候就停在车里，你看外面都是暗暗的，这个车就是我的内室所以这个就是在隐秘处。隐秘处是不是这个意思？是不是就是那么一个小小的房间，那么一个小小的空间，没有人来影响你不错，在这样的环境中我们也确实比较容易进入祷告。但是隐秘处不是这个意思，至高者的隐秘处，你看他后面是讲到你是我的避难所。这个隐秘处不是说是神他在旁边造了那么一个空间，那么一个地方给我们祷告，神他自己就是这个隐秘处。今天他就是我们的避难所， 也就是说今天我们的真正的隐秘处，就是我们在灵里与神能够相交。所以这个隐秘处实际上在我们知道主住在我们哪里，我们知道主基督就是他的灵是住在我们哪里，住在我们的灵里面。所以隐秘处是指灵里面的相交。那什么叫暗处？这个时候关上门，这个时候关上门，外面的光看不见了。这个时候隐秘处什么叫暗处？我们连魂里面都看不见了。我们知道有个圣殿，我们知道过去有会幕，我们知道会幕里面可以分成三个部分，一个是外院，外院可以看到什么？可以看到自然光。到外院里面去什么？我们看到圣所，圣所什么？里面有没有灯光？里面有灯光，里面有金灯台。但是有些弟兄们觉得就可以来对应到我们里面一些魂里的东西，但是再到里面去的时候，到至圣所有没有灯光？没有灯光了。这是我们灵的深处，在这灵的深处你好像什么都看不见了，好像你是在暗中的福。但是这个时候神他就是我们的光，我们可以在光中与他来相交。所以这个暗处是指讲这个时候将外面自然光要关闭掉，将我们魂里面一些心思里面的看见也要关掉，让我们单单的在灵里跟我们的主有交通。今天有的时候啊，神特别借着一些例子告诉我们，有的时候我们以为是一个隐秘处啊，以为是一个很小的空间啊，以为是神同在啊，但是神没有同在。今天有的时候啊，好像这个空间很大，周围都有人啊，好像不是隐秘处啊，但是实实在在是隐秘处。因为神不是看外面的光大不大，神是看灵里面。我们在历史上有一个人叫做劳伦斯弟兄，这位劳伦斯弟兄啊，我们想象中啊，他是跟有名的跟神很亲近的人，我们想象中他一定有个小房间，那个时候没有汽车啊，但是他还不是的。但他每天非常的忙，他每天在厨房里要做很多的事情，但他怎么跟神交通啊？他可以在厨房里一边干活一边交通，因为注重的不是在外面那些，因为他灵里面的深处跟这一位神是心灵是相通的，是接上这个源头的。那我们反过来再看，有没有这样的例子，好像外面是跟神同在的，但是里面实际上没有连上神？身心中有这样的例子。我们知道有一次，我们知道主耶稣打发门徒啊，要过去，要过海，最后主耶稣也在上面，主耶稣睡着了，外面大风大浪，你说神有没有与他同在？神同在，主耶稣就是在船上啊。但是那些门徒们有没有感受到主同在？他们完全没有感受到同在，没有。他们有没有享受到主给他们的平安？他们完完全全没有。主耶稣就在旁边，他们里面没有。什么出了问题？他们没有在隐秘处跟神有交通，他们主耶稣只是在外面。今天我们跑到我们来聚会，我们来聚会，我们可以坐在这里，但是不一定我们的里面跟神是连接在一起。但神告诉我们什么叫跟他能够有交通，是在隐秘处，是我们灵的深处跟神灵的深处能够有这样的连接，能够来支取。当讲到隐秘处的时候，我像我们刚才读经的时候，我们也注意到他特别宝贵的，他说是我的避难所，是我的山寨，是我的神。今天别人问你神是不是山寨，你说对，圣经上说神是山寨。说神是不是避难所，你说圣经上说的神是避难所。你说是不是他是不是神，你说他是神。但是今天神有没有成为我的神，我的避难所，我的山寨？我想诗人当他在这里想讲到这一切的时候，他是经过跟神很深的交通的，他是经历过的。这个神，这样一位神是他自己的神，这样一个神不是听到听来的，不是光听别人做见证做来的，他不是他自己读书读出来的，也不是光他读圣经读出的字句，这个的神是让他经历过的。当我们读到诗篇91篇的时候，我会想起另外的一首诗，那首诗是出现在撒母耳记下第22章，也就撒母耳记快要结束的时候，是大卫的诗。在大卫的诗里面，大卫同样是说，大卫说神你是我的避难所，是我的山寨，是我的磐石啊，是我的救主，是我的盾牌。这一切跟诗篇91篇都几乎都能够吻合。但是这是大卫什么时候写的？ 这没有出现在撒母耳记一开始，没有出现在撒母耳记上的最后一章，没有出现在撒母耳记下的开始，它是出现在撒母耳记快结束的时候。前面有一句话说，当耶和华，哦，当耶和华什么？当耶和华保守他，除去了他一切的仇敌以及保罗之手之后，这个时候大卫向神念这一些话。所以这个隐秘处的交通是大卫是有经历的。我们知道大卫经过了他的一生，哦，他经历了许多的曲折，许多的艰难，终于有一天他回顾他的一生，他能够说这一句话，这不是不光是神，他是我的神，他不光是客观的避难所，他是我的避难所，这不光是客观的是盾牌，他是我自己的盾牌，这是他个人有经历的。所以跟神交通不光是，哦，你说我就坐在那里，我就跟神交通，如果你光跟神交通坐在那里还不行，神要在你身上有经历。你说那一位蔡淑娟姊妹，而你说她不是在房间里跟神交通吗？但是她有外面的困扰，她的疾病，哦，她的眼睛不能看。神总是把我们放在两个方面，一个真正能够享受到能够住在主里的人一定是两个方面，一个是外面的环境，一个是灵里面的光照。所以尼托森弟兄他曾经讲过一句话，他说今天神让你在圣经中看到一个亮光，这个亮光怎么才成为你的亮光？神一定过一阵要安排一个环境让你去经受这个环境，这个亮光才能够成为你真实的一部分。如果你今天只是在跟神的交通中能够得到了一些光照，没有在实际的经历中经历到，它还不是你的，哪怕得到了启示也还不是。反过来，哎呀，你说我光有经历啊，我很有很多的经历啊，但是如果说神在你里面没有光照的话，这个东西你还没有拿到。你说我有很多受苦的经历啊，如果没有在隐秘处的交通，神没有将它光照你里面，这个受苦很可能白受，这个受苦让你变得更灰心，这个受苦让你变得更什么，可能变得更刚硬。但是我们读大卫，我们读大卫的时候，大卫是个住在隐秘处的人。读大卫总是要从两个方面来读，一个从历史读，撒母耳上下甚至是历代志，还有一个什么，要从诗篇读。你光读撒母耳上下的话，哎，你看到就是他外面的各种各样的事情，但是在诗篇中你可以看到他是跟神里面一个很深的交通的人。你光看诗篇你觉得他只是跟神在面前神有仰望，哦，但你没有看到他外面有很多的经历。所以这是告诉我们，神有这样一个心愿，愿意我们跟他在隐秘处有交通，我们也实在应该有这样一个操练，哦，愿意有经历里面得到什么光照。接下去他这里讲到秘诀，那秘诀发生在哪里？我们觉得诗篇九十二篇很有意思啊。刚才我念的时候我特别注重了称呼，其中有一部分特别讲我，我们第一节和第二节特别讲我，这表明这是一个我们可以自己经历的。然后从第三节到第十三节讲的都是你，除了第九节有半句是我，都是你。什么叫你？为什么诗人要说你？好，我想诗人是有原因的。他告诉你啊，这一切在隐秘处跟神相交，并且能够住在全能者荫下，这个经历不光是我这个特别的人，哎呀，我这个劳伦斯弟兄，哎呀，我这个特别属神的大卫所有的。他说你也可以，你也可以，你也可以，每一个人都可以拥有。接下来到十四节到十六节他特别又讲了我了，但这个我不是人，这个我是神说的。神说，说谁？他，因为他怎么样，因为他怎么样，也就神肯定了前面的说的那些话。神的意思就是说，主要存在这样那一个人，他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我就可以让他享用到住在隐秘处的这些经历。他是怎么样的人？我觉得有三句话比较能够抓住我。这是一个跟神交通最后能够真正的经历到住在全能者荫下的一个秘诀。一个，第十四节是说，因为他专心爱我。一个同样是第十四节后面，因为他知道我的名。第十五节，他若求告我。我觉得这是三个秘诀。哦，不是说你在神的面前你光是静安静的坐在那里，那没有用， 你一定要有这三个秘诀。因为神说这样的人，神说怎么样，我才是，那才是真正住在里面的人，这样的人我才会搭救他，我会应许他啊，我要使他尊贵，我要使他住享长寿，让他享受到神的丰富。第一个是要专心爱。今天很多的时候我们跟神能发生一些的交通，但是我们不一定是因为爱神，而更不用说专心。我们知道大卫有一句诗啊，在大卫在诗篇十七篇，大卫说啊，当我醒了的时候，我得见你的面就心满意足了。这个是一个专心爱神的人，因为对他来说其他东西都不重要。神啊，我单单的是要你。今天我们告诉到神面前去祷告神，很多的时候不是为了神，很多的时候是为了我。神啊，我没有工作了，我来到你面前祷告。神啊，我生病了，我到你面前祷告。啊、哦，那个神每次都是供应给我们，但是最后呢，神自己什么都没有得到。今天神让大卫这样的心思，我只要是见到你的面，其他我都无所谓。但是大卫是经过成长的，就是在诗篇第十七篇之前啊，我们可以看到诗篇九十一篇的影子。大卫在诗篇十七篇之前啊，大卫说啊，神啊，求你来保护我哦，让我在你的翅膀的荫下。你看跟九十一篇一样不一样？哎呀，他说有狮子啊要来攻击我，有少壮狮子来攻击我，这跟什么，跟诗篇九十篇都一样的。但是到了一个时候，大卫说当我醒了的时候，什么叫醒了的时候？哦，不是指一觉睡醒的醒了的时候。大卫曾经也是在黑夜中，曾经他看到的也是各种各样的难处，他说神啊，你来帮我这个帮我那个。有一天大卫醒了，当他真的灵里面醒的时候啊，只要这个时候他明白了，我只要看到神，其他东西都无所谓。诗篇中还有一篇，其实刚才我们念诗篇的时候，我们念到诗篇121篇。诗篇120篇什么？圣经告诉这是上行之诗。我们知道诗篇从120篇到134篇，15篇都是上行之诗。121篇是第二篇，第二篇的时候是讲什么啊？神，我要向高山举目。这个时候他什么，他很需要帮助啊，他说神啊，你来帮我这个，你来帮我那一个，我自己不行。哎，你能够认识到这一点不错，但神要我们再往上进步啊。好像当初啊，他们那个诗篇上行之诗啊，他们就是在上往殿啊越来越上去的时候啊，不光人越来越上去，那里面的灵也越来越上去。他们要唱什么？要唱这十五首诗。往后往后往后过了诗篇，到了诗篇第131篇的时候，这个时候人的灵里面的光景又往前去了。哦，这个时候啊，他已经不太关注外面的事情了。哎呀，这些很重大的事情我也看不透了，这些都不重要。他说重要的什么？这个时候诗篇131篇他说，我的心平静安稳，如同断过奶的孩子在母亲的怀中。我的心真像那断过奶的孩子。一个婴孩为什么要到母亲的怀中？因为他有需要，他要吃奶啊。但是这个孩子已经不是了，因为在他心里已经平静安稳了，他已经不哭不闹了。这个时候你说他已经是断过奶的，为什么要到母亲的怀抱中？这个时候他只有一个想法，我就是要能够享用母爱，并且让母亲来享用我的爱。这个时候我不是为了一些的缺乏来到你的面前，这个时候我单单为什么？母亲，你是我唯一的一个目标。所以说神告诉我们，怎么样才能真正享用神的丰富，还不光是外面性的保护，我们要一个专心爱神的心。但是今天啊，神在永远之中愿意我们跟他住在一起，但神知道我们今天这些人都不行。神今天呢，总是要用外面的事情啊来吸引我们。今天知道我们没有办法，我们完全将爱来倾注给他，跟他祷告。神今天在我们身上发生一些难处，哎呀，你工作没有了，好了，这个是个难处啊。借着这个，我们来到神面前了。哎呀，今天我碰到另外一个难处了，神借着这些把我们带到神的面前。就好像啊，今天有一个港口啊，我们举个例子，阿拉斯加啊，他们说有很多很漂亮的那些港口啊，但你怎么能够到这个港口呢？你需要坐船过去啊，如果没有船，你就没有办法到那个港口。今天如果神不在我们身上放下的难处，我们今天就没有办法来到神的面前。但是当我们到了神的面前，当我们乘船到了那些的港口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怎么？我们应该忘记这些船， 因为这时候神带我的目标是什么？是这一个港口。今天神借着这些难处将我们带到神的面前的时候，这个时候让我们神让我们看到，哦，神我自己是你们的享用，哦，你们不能再光光的注重在这一切的外面的事情当中。所以这神隐秘处的秘诀就是专心爱他。有很多他们跟神之间真的是有很有经历的，他们来到神的面前不是要求很多的事情，他们当然我们永远对神有需要，永远要求神，但他们更多来到神面前是愿意跟神在爱里有这样一个交通。我想用哪来读经来做一个比方。今天我们有的时候读经啊，我们什么都没有读到，今天读了半天跟神之间没有发生交通，那白读了。今天有的时候我们宝贵啊，我们今天可能在一个难处当中啊，今天一读，哎呀，可能在难处当中一读，读到这个诗篇里面啊，神在城中，城必不动摇。我们有一位传道人，他有一天啊，在难处中啊，哇，读到了那句话的时候，哇，他里面喜乐的不得了。看，今天我跟神发生交通了。这一句话原来是字句，突然他变活了，表示神一定是保守我的。今天我过得，我们能够到这一步，哎，我们真是非常不错了。但在神的心目中还不够，因为为什么？你今天在难处中，今天跑到读到了神的一句话啊，你觉得这句话特别的给你安慰，这句话活了，你觉得跟神发生交通了，弄来弄去为了谁啊？弄来弄去还是为了你自己，不是你专心的去爱神，弄来弄去还是为了满足你自己。那么什么叫做真的能够更多的一点爱呢？你今天读经，那个读经跟你可能现在没有特别的关系，但是当你读经的读经啊，读到哇，你看耶路撒冷的欢笑，你看这里面你看到神很开心的时候啊，哎呀，你里面跟你其实没有什么关系，你也没什么难处，你里面就突然一下啊，特别的开心起来了。好，这对了，你对神有爱了。今天你读的时候，当看到神很多的时候啊，神在忧伤啊，哎呀，神指责以色列人，哎呀，你们却忘记了我无数的日月。哎呀，当你读到神愁苦的时候啊，你外面没有什么愁苦，因为你读到神他愁苦的时候，哇，从你的心里就觉得哎呀非常的难过。好，这对了。当你真的去爱一个人的时候，他开心的时候你一定会开心，他难受的时候你一定会去难受。一个真正能够享用主的人，能够住在至高者隐秘处的人，他一定是这样，他能够跟神完全的同心，神开心他就开心，神不开心他非常的难过。所以说第一个秘诀是我们要专心的要爱他。第二个秘诀是因为他知道我的名。当圣经中特别在旧约中讲到知道的时候，新约中没有知道和真知道，知道的时候不是一般的知道，不是头脑的知道。我们很多弟兄姊妹我们都知道这个知道和旧约中我们知道是同房，是同一个字。那也就这个知道不光是表面上知道，乃是里面一个很深处的知道。知道我的名。什么叫做知道我的名？在圣经中神有多少个名字？神有好多个名字。我们今天刚才我们就看到有至高者的至高者啊，有全能者耶和华，有神，还有很多其他的名字。我们可能知道叫耶和华以勒，他是预备的神。我们知道耶和华是尼西，他是得胜的旌旗啊。有一天啊，有一个牧者他就问，你们知道多少神的名啊？有个姊妹就说，我就知道，他一下子列出了好多好多神的名啊。这个是不是知道神的名啊？今天有一个人他突然生病了，哎呀，你说没问题，神可以医治你，我知道神的名啊。出埃及记里面讲到啊，这个耶和华拉法是医治你的神，我拿起这个名来用一下。今天一个人啊，里面因为各样的事情，他里面很烦乱。其实我知道神的名，哦，他是知道他叫做耶和华沙龙，他是平安，是不是知道神的名？哎呀，你说一个人就工作没有了，在缺乏当中，你不要怕，耶和华是我的牧者，耶和华瑞亚。哎呀，我们就知道神的名。如果我们今天知道神的名，只是知道这一些的话，神告诉我们什么？因为他知道我的名，我要把他安置在高处。可能还没有办法被安置到高处，我们只不过知道了一些神可以做什么。什么叫做真正知道神的名？真正知道神的名，你就知道神这个名字它是何等的崇高，它是何等的超越，何等的尊贵，在任何一个时候，在你的心目中 哦，这个名就要被高举。在你的心目中，任何羞辱了这一个名的事情一发生，哇，你里面就一定会过不去。所以在马太福音，当耶稣教导门徒祷告的时候，第一句话是什么？说你们祷告这样，要怎么？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所以什么叫知道主的名？还不光不是指不光知道神可以这里来给你派用场，哎呀，那里神可以给你派用场。知道主的名是知道这一个名是何等的尊贵。我们知道大卫他是一个住在主里面的人，大卫是一个知道神的名何等尊贵的人。我们知道曾经当大卫出来的时候，有一件事情特别把他让他登上舞台的是什么事情？大卫打败哥利亚，那是非利士人一个很了不起的人啊，很厉害的人。当初那个非利士人在以色列阵前骂阵骂了40天，以色列人竟然没有一个人能够去跟他打仗，这个时候大卫去打了。你说大卫为什么能够打败他？大卫有好多的原因啊。你说大卫一个啊，他从小受锻炼，他在放羊的时候啊，哎，他很忠心啊，看到有熊啊有狮子来的时候啊，哎呀，他要从那些他们的嘴上哦要把羊救回来，说明什么？好像他已经经过了训练。而且大卫怎么？大卫是依靠神，他不是穿保罗给他的那些啊，这扫罗给他那些东西，这不是这个他单单的啊依靠神，他用了石子。很多弟兄告诉我们，这里面都有讲究的啊，用什么东西？为什么要用圆的石子啊？为什么怎样？但我觉得最根本的还不是在这一些，最根本的原因，因为他知道神的名。他跟哥利亚说：“哦，你怎么啊？你怎么来敢向永生神的军队来骂阵啊？”在他的心目中，我想神特别看重了他这一面。在他的心中，以色列是神的百姓，我们这些百姓，如果你怎么也敢来这样子来羞辱神的名下的百姓啊？大卫没有办法过去。大卫这个时候觉得神的名被羞辱了，所以他虽然啊那时候还他不是他还是年轻，但这个时候因着有这样一个心智，所以神就特别用到了他，因为他特别看重神。我们知道后来扫罗追杀他，有一天扫罗死了，哎呀，照理扫罗死了你就兴高采烈了，哎呀，你的敌人终于死了。但是大卫，我们知道撒母耳记下一开始，大卫写了一首哎呀哀悼的歌。我们知道他里面有这样一个心啊，做王的心。神说恶人灭亡岂是我愿意的呢？保罗灭亡他里面并不愿意，但是更重要的还不是这一点。为什么？因为他这个时候他是知道是神所告的人，哦，他知道是以色列是神的百姓，在非利士人面前失败了，所以他特别说这样的，在他的诗中特别说，哎呀，这样的消息啊，哎呦，不要让以色列这个城市的人知道，不要让以色列那个城市的人知道。为什么？在他心中他想到，一个这样的事情出去，表明什么？神的名被羞辱。所以在大卫的心中，他是一个住在主里的人，大卫是个跟神有交通的人。而你光交通还不够，在他的心中始终神的名在他的里面是占据一个非常高的地位。我在读中学的时候碰到一个同学，那时候我们都不信主啊，哎，那个同学呢，他的语文特别好，他的文学功底很好，他特别喜欢一个文学家，一个作家。哎呀，他好像什么东西啊都要引配一个作家的东西。如果我们同学当中任何有一个人啊说了一句那个作家的坏话，哎呀，他里面好像就跳起来要跟你打架那样。哎，他是懂得名的人。那我们今天在世界上，我们不是要捧世界上的名，但在我们的心中要有这样一个，当我们跟神在交通的时候，好，我们始终是想着神，你的至高的名要得荣耀，你的名不能被羞。第二个诀窍，第三个诀窍，他若求告我，我就应允他。今天我们有没有这样的经历啊？今天我们跟神面前去求一样东西，他若求告我们，如果跟神求，哇，神马上就给我们，是不是这样？我说神啊，啊，你给我们今年有100个得救的人，哎，他若求告我，我就应允他，最后可能没有。神这里就告诉我们，一个真正住在主里的人，他是能够明白宝座上心意，他心中一直向往着神的心意。有一天当神的心意跟他，当他领受到神的心意将他宣告出来的时候，这件事情本身就是神要做的，所以他求告的神已经答应。我过去碰到一个牧者，他一直做见证，他说我在外面传福音，我在年初的时候我向神祷告，神 你在这一年中给我70个人。啊，后来他祷告好了，啊，后来他就看到神也给他很多机会啊。有的时候在路上看到一个人啊，哎，看到一个中国人华人嘛，哎呀，他就把他的那个教会，因为语言上比较方便嘛，哎呀，他就去传啊，去超市啊，去什么，说，然后他传可能也记下来，最后谁信？到了年底啊，他一数，哎，不多不少，正好70个人，哎，这叫什么？他若求告我，我就应允他。有些人搞错了，哎呀，有些人啊，就说。当我在刚刚信主刚刚追求的时候，别人告诉我，对啊，你要求告神，你要相信。你知道曾经有一度，我想现在还是有啊，有一个毒草啊，叫做积极思维啊。积极思维什么？他说不符合圣经啊。他告诉你，只要想，你拼命的去想，你愿意相信神能做这件事情，最后这件事情就已经出来了。哦，这是违背圣经的。哦，这个，啊，他们说不是吗？他们说曾经有一个人叫宋尚杰，他里面就是想我要得10万个灵魂，最后得到多少？真的有10万个灵魂。他说有一个叫约翰诺克斯的人，他说神啊，你不给我苏格兰，我宁可死掉。哎呀，最后神将苏格兰带来了复兴。这是不是他自己的想法？不是的，是因为他在神面前有这样一个追求，有这样一个交通，神在他里面放下了一个负担，他将他宣告出。神在约翰诺克斯里面放下一个负担，要拯救苏格兰，所以带来苏格兰的复兴。神在宋尚杰弟兄里面放下了这样一个心愿，要有10万个灵魂得救，就10万个灵魂得救。这不是自己的想法，不是你想要什么就要什么。说回刚才那位牧者，他是一个住在主里的人，他是一个特别喜欢祷告的人。我们知道在很多的地方啊，在很多的地方是教会啊，干做一个组织啊，干做一个组织呢，啊，那个是礼拜一是放假，礼拜什么时候？嘿，当时他亲戚他说不放假了，他还是到教会里。他说我就是特别的喜欢跟神亲近，哎呀，他是一个神的朋友，他是一个住在主里的人，他是一个能够明白宝座上心意的人。所以最后他要说什么，神就一定应允。什么叫住在主里？圣经上有一句话告诉我，在约翰一书2章20节，我们常常用到这个话。他说什么？他说你们若什么，要按照恩高的教训常住在主里。说真正住在主里面，就是说一直被圣灵这个恩高的教训所管制着的。哦，不是我到神面前我想求什么就什么，哦，因为圣灵这样的管制着你，说你出来的一定是对。其实啊，神在圣经中给我们有这样的应许，不光在诗篇91篇。我们知道在有一个叫枝子和葡萄树的这样一个比方中，在约翰福音15章，耶稣怎么样对门徒说啊，耶稣说，你们若常住在我里面，凡你们说愿意的，祈求就得着。哇，这不得了。我们知道这个时候神好像什么，神好像给了你一张空的支票啊，好像你所愿意的，你今天上面填个100万啊，神就100万给你了。哎呀，好像神是非常的冒险，但里面有个条件，说常住在我里面。好，因为你住在神里面的，神知道你跟神的关系非常的好，神可以信得过你啊。今天你把一张支票给别人了，如果你信不过他，你不会给他一张空白支票，你把上面都填得满满的。今天是一个朋友，很好的朋友，你信得过他，哎，你自己填吧，啊，你就可以填了。啊，这个是因为神可以托付给你的。所以一个住在主里面的人，第三个秘诀就是他始终的是想的是神的心意，宝座上的心意。这是一个住在神里面的，住在至高者的隐秘处。最后神给我们有些什么样的成果？我们想诗篇91篇特别多的讲到了神的保守。你看神的保守这里是多方的，哎呀，他飞箭要保守，瘟疫要保守，毒病要保守，惊骇要保守，网罗他要保守，白天要保守啊，那个黑夜也要保守。神是多方的保守，神不光多方保守，神还个人性的啊，别人千人可以扑倒在这边，万人可以扑倒在那边，神单单的说那个灾不能临到你，不能挨近你，不能碰到你，神特别的保守。我们知道在我们的历史中啊，有好多这样的事情。好比说有一天啊，我看到一个杂志上，他在抗战的时候啊，当初是跟日本人在打仗啊，有一些的肢体啊，一个肢体呢，他今天要从一个地方出远门到另外一个地方，哎，那个时候没有那么多的交通不方便，说他们只能走山路，说他也牵这个马，哎，奇怪啊， 走到山路，走到路上的时候，突然啊，这个马不愿意在路上走了，啊，他说这个是丘陵地带，他要跑到旁边那种其他那种小地方去了。呀，这个肢体他就没法明白，这个马怎么今天不听话啊？后来从旁边走了老远老远的路，最后重新又走回哎原来那个大路，他想不过来。后来他才知道，哦，原来正好是马带他绕过去那一片的地方，那个时候正好日本兵经过，如果日本兵经过的话，哎呀，那么早可能就遭殃了。他们是一些爱主的弟兄姊妹，你说这个时候撒旦是特别要来攻击的，撒旦可以借着、哦、一些人借着一些兵、哦、要来攻击他。你看神特别的保守，神可以通过马，你要什么叫吩咐使者啊？什么叫吩咐使者来保守你？哎，这匹马那个时候成了保守他的使者。我们知道神确实做这样的事情。当我们讲到大卫啊，大卫不光里面跟神交通啊，啊，大卫他实在能够说出这样的话：“神是我的宝，是我倚靠，是我的避难所。”有一次扫罗抓他，追得非常的近啊，哎呀，这个时候在一个叫马云的旷野，就在同一座山上，哦，大卫在山的这一边走，扫罗在那一边走，马上就要追到了。这个时候大卫圣经形容大卫是急忙躲避啊，大卫里面都急了，正在他发急的时候啊，突然说这时候有一个使者跑到扫罗那里跟扫罗说，扫罗不好了，非利士人来侵犯啊，来侵犯我们了。扫罗一听没办法，那没办法了，我们只能回头去打非利士。你看这就是这捕鸟人的网罗啊，这网都已经织好了，正在这个时候神保守把这个网罗拿开。但是真正的网罗不是这些，真正的网罗不是这些外面的攻击。圣经告诉我们什么叫做网罗，提摩太前书六章九节他说，钱财，我们贪财这是网罗。箴言书七章告诉我们，情色行淫这是网罗。还厉害，到了箴言书二十章告诉我们什么是网罗啊，说我们有时候貌似说一些话都是网罗啊，你今天不小心说一句话可能最后造成一个很严重的一个后果，这些都是网络。但神说我们实在承认我们属灵上再如何的追求，我们都不能到那种完美的地步，撒旦一点控制都不能来钻我，撒旦有的是来控制来钻我。但是你是一个住在主里的人，你是个专心爱主的人，你是个把主的名看得高过一切的人，你是一直在主的心中只愿意主的心意成就的人，你是一个在隐秘处跟神有这样交通的人，神说他要保守。神不光保守大卫脱离外面的扫罗，神还保守大卫好多次啊，是大卫里面出了问题了，神还是保守他。你看生命记，你看那个在撒母耳记啊上二十三章刚刚讲好从那个网络中出来，一看大卫自己又出事情了。哎呀，大卫这个时候落难啊，他逃的当中啊，他经过一个地方啊，那个地方有个有点钱的人啊，叫做拿巴啊，这个地方跟拿巴呢，那个人呢大卫曾经也恩待过他的。你看大卫落难了，大卫跟拿巴说，哎呀拿巴你给我一点、啊、我这个时候落难你给我点东西嘛。你看这个拿巴不识抬举，拿巴说大卫你算什么人啊，啊你一个逃亡的人、啊、不给。哎，你看这个不给之后啊，大卫生气了，这个是网罗啊，大卫一生气啊，他带领他下面人啊就要去杀拿巴。他是感谢主，在路上拿巴的妻子亚比该哦，他就跑到大卫面前，他跪下，哦，他把一些供应给大卫。哎呀，他说这个是拿巴不对，你不要去杀他。这时候亚比该他明白了，大卫也明白了。哦，他说什么？这是耶和华神借着他来阻挡他报仇取流人血的罪。什么是网罗？这个是大卫的网罗。但是他怎么样？什么是叫做吩咐使者？亚比该是使者，神避免了他一次犯罪。还有一次到了二十九章的时候，你看大卫那个时候被追的有点走投无路了，后来他里面想想，我怎么样才能逃脱扫罗呢？我要逃到敌人的国家去，他逃到非利士人之地，跑到那边他也装糊涂，他也造出一些假象啊，他好像很忠于那个王，哎、啊，这个那个王呢也觉得他不错啊，但是后来出事情了，这个网罗又来了，这个王那些非利士人决定要去打以色列人，这个时候大卫他像热锅上的蚂蚁啊，我去打好还是不打好？如果我去打，这是我自己的国民啊，我叛国啊，如果我不打，哎呀他们就知道我是说谎啊，哎呀说不定我要被杀掉了。 那这个时候，什么叫神吩咐使者来保守他？这个时候，在非利士人当中，有一些的下级的军官，他们觉得大卫这个人，他原来是那个国家的，他到我们当中来打，会不会最后他会出事情啊？算了，还是不要让他打了。看大卫就怎么样，大卫就因着这个机会，他可以安安全全跑掉。所以什么叫做网络？这是网络。什么叫做他这里说免得你的脚碰在石头上？不光是我们肉体的脚，就如果大卫，如果神没有在网络中来救他，他最后就会犯了杀人的罪，这个叫做脚碰在石头上。如果神不是及时的让他走出这个圈套，大卫会怎么样？他会犯叛国罪啊，这个叫做免得你的脚碰到石头上。所以神保守我们脱离网络，是一个亲近神的人。但是你反过来，扫罗有没有这样的机会？哎呀，扫罗我看机会啊，一点不比大卫少。但是大卫你看，因为他是一个住在隐秘处的人，当神外面这些事情一发生，大卫他就领会过来了，哦，他就能够逃脱了。那扫罗啊，哎，扫罗不是专心爱神的人，扫罗不看神的名讳自考，在扫罗心目中他都是自己的意思，都不要神的意思。最后神给了扫罗好多好多的机会，扫罗就是没有办法出来，扫罗就是在隐秘中。所以这个当中，一个真正住在隐秘处，至高者隐秘处的时候，必住在全能者的荫下，神的能力必要来覆庇。还不光是保守啊，今天神不光是保守我们免遭害啊，你看在这里车下去的时候，他你要踩在狮子和毁蛇的身上，而你要践踏少壮狮子和大蛇。我们不光能保守啊，我们还要击败仇敌。当我们看到狮子的时候，狮子给我们一个什么感觉？狮子是很凶的啊，它是从丛林中啪突然扑出来，哎呀，我们就不行。有的时候我们碰到一些的经历，哎呀，这些的经历好像是突如其来的，哎呀，神啊，你怎么这样的发生这样的事情？哎呀，这个人怎么这么的难为我？哎呀，这么的不讲道理啊！有的时候有一些突发的启示，但神告诉我们，他要让我们践踏狮子，因为他说什么？他要把我们领到高处。什么叫他要把我们领到高处？我们今天怎么样战胜仇敌？我们在诗篇九十二篇的时候，我们有过一些交通。我们知道我们在碰到一些的情况的时候，我们的魂里是受伤的，我们的思想是想不过来，神你为什么这么做？哦，并且我们的魂里，我们的情感上，我们是很伤心的，神怎么发生这样的事情？但是神要把我们的魂和灵分开。我们的魂我们可以还是在想不通的当中，我们的魂可以还是在忧伤的当中，但神说什么？但是因为我们的心是专心爱他，因为我们的是为着主的名，这个时候神可以将我们的灵可以升高，是把我们带到高处与我们同在，让我们的灵跟他的灵是在同在的当中，这个时候就胜过了一切的仇敌。我有一次啊，也是啊，那个仇敌很厉害啊，那个有一次我也碰到一件事情啊，哎呀，好像这件事情，我一知道这件事情，我就说神啊，哎呀，我里面一下子没有办法平静啊，神怎么可能是这样？怎么可能？而且撒旦很厉害啊，我是星期天要到这里来讲道，在星期五下午，哎呀，我知道了一件事情，哎呀，那个时候我里面就一下子头脑一片空白啊。但感谢神啊，他保守啊。我一般我最后讲到的提纲，我都是理最后理出来是星期六，但是那天很奇怪，哎，那一天就是在星期五啊，我就在星期五中午把什么都做好，我很少这样的，就是在那天，哎，所以说神感，因为如果说我当时都没有理好，也许这件事情就会搅扰我，接下去可能就会发生一些事情。但是感谢主，我不是一个住在至高者隐秘处的人。啊，我但是这是神的怜悯，是要让我有一点点经历什么叫把你带到高处。神不光保守那个时候，哦，我的那个奖章整个的那些的思路可以哦不受影响，并且就在那个时候我就有那么一点点的心向着神，哎，我就说神啊，我的心愿意向着你。这个时候我的魂里面是想不通的，哎呀，我的魂里面是受伤的，但神这个时候把我的灵就带到了高处，好，我里面突然就能够涌出了一个赞美的词。我说神啊，你所做的一切就是最好的啊！如果我今天我的想法成就得的荣耀，及不上你自己要怎么做并且成就得的荣耀大。当我这个时候愿意有那么一点点高举主名的时候，神把我一下子带到那灵的高处啊！这个时候啊，困扰我的仇敌啊，全都没有了。哎呀，我说我过去从来还没有这样的经历过，神啊，感谢你。神就是借着一些外面的环境，然后借着里面的光照 让我们长，让我们来践踏仇敌。这个时候仇敌被羞辱，这个时候我里面得释放，这个时候神得荣耀。其实圣经中也告诉我们这样的，有约伯这样的例子，对不对？哎呀，约伯突然发生了一些特别的，像狮子一样的哦，来对他。约伯不光狮子啊，还有毁蛇啊。谁是毁蛇啊？这时候他妻子要来骗他了。哎呀，你看你信主信了半天，算了，你还把耶和华弃掉吧，弄了半天都没有保证。你看撒旦很厉害，又是狮子凶猛，又是毁蛇狡猾，他约伯怎么战胜的啊？约伯就是赞美耶和华，神的名，你是配得赞美的。这是什么？仇敌要退去。神今天告诉我们，我要得胜仇敌，不光一些这样的事情上得胜仇敌，当他这里面，当我们特别是看到至高者、全能者应下，当我们看到这个能力的时候，什么才是我们真正的能力？我们今天要不断被神带入成圣的能力。我想当我们诗篇九十篇的时候，人开始要得救了；当到诗篇九十一篇的时候，人开始要进入得胜；到诗篇九十二篇的时候，人要进入得荣耀；到诗篇九十二篇的时候，他特别讲到棕树和香柏树。我们的棕树有一个特点，棕树是非常的高的，棕树是在一个非常恶劣的环境下能够成长，在风暴中，在沙土中，别的树都不行了，但是它行。行的秘诀在什么？因为它的根能够吸收到水分，因为它跟那个水的源泉是能够连接在一起的。所以棕树它代表荣耀，那它也特别的代表得胜。今天我们怎么样得胜？过去我们都不知道怎么得胜，后来有一天我们知道了。圣经告诉我们，不是我们自己能够活出来，乃是基督在我们里面活。而我们知道罗马书六章六节讲到，救我的救人一同啊，与他同定十字架，已经定掉了。但是很多时候我们好像还是没有办法实际的得到。过去我总以为只有少数的人啊，像劳伦斯弟兄啊，他一爱主啊，就能够把啊这些的马上就进入得胜了。后来我才知道，原来在历史上有很多爱主的弟兄姊妹，他们很多是特别跟神亲近的一些弟兄姊妹，特别懂得住在基督里的那些弟兄姊妹，他们最后经历了得胜。他们告诉我，当我们的心是愿意向着神，我们专心爱他，我们以他的名为至高，我们愿意他的心意成就，跟他有交通的时候，慢慢的慢慢的，他在我们灵的深处就有一种提醒的力量。当你要偏离神的时候，那个力量是那么的大，可以把你拉住。哦，当他这里面他讲到，哦，当我们里面跟神有这样亲近的交通的时候，哦，我们里面有一种力量，这种力量可以带领我们，就是要走圣洁的道路，带领我们有这样一个圣洁的倾向。当我们里面稍微有一点不圣洁的时候，啊，我们里面就有一种很深的提醒。所以这告诉我们，不光是劳伦斯弟兄可以做，今天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做。我们今天怎么样从得救慢慢进入得胜，慢慢进入完全？今天我们在外面，我们是背十字架，哦，但是在我们的里面，不光是外面有一些的经历，我们跟神就像棕树那个树根能够汲取到水分那样，跟神有更深的交通。今天我们不光做一些外面的事情，今天我们也要有时间在神面前，我们单单的是因着爱主，跟他有交通。不光神给我们这个得胜的生命，到最后神要给我们的是一个荣耀的生命。那这里讲到荣耀的生命的时候，哦，他讲到义人是如棕树，他后面还讲到生长如香柏树。他这里他怎么样一个过程？他在得胜仇敌的时候，他说我是被馨油膏了的。什么叫我是被馨油膏了的？也就是说，当我们知道当油是代表圣灵，当我们被膏了的时候，代表我们整个的人完全的被圣灵掌管。并且这个告还有一个词，就是调和的意思。我们知道摩西五经中讲到五祭立位祭，五罪的第二祭就是素祭，素祭里面也讲到油是调和在这个当中。你不光是被圣灵管制，并且是油调在你里面的，是很细腻的，是很和谐的。有些弟兄交通过，他们说他们怎么样进到神的生命的更深处，四个阶段。一开始你是得救，蒙恩得救，蒙恩得救之后，接下来啊，经过了一段开心的日子，接下来难的日子来了，里面有征战，到底我是要顺服圣灵告诉我的意思，还是要满足我的魂？征战，这是第二阶段。终于有一天你降服了，你说我愿意顺着你的旨意而行， 第三阶段。但第三阶段还不完美，这个时候灵的旨意是按照神，但是你的魂你只是顺服而已，你跟他没有和谐。到有一天圣灵在我们里面做那样细腻的工作，在我们里面完全的占有，到这个时候我们里面的全人全身心都是心甘情愿的，跟神给我们的在灵里给我们指示的都是完全的相合，这是更好的一个阶段。而且到了这个阶段，神的给我们的生命是荣耀的。我们知道香柏树特别是代表荣耀，特别代表壮丽，我们知道在圣殿中也有。而且在这个时候所能发表的什么，它不是嘴巴。我们知道诗篇九十二篇一开始是讲到要唱诗歌颂，要用嘴巴，要用口，要用外面的东西哦来发表里面的。但是到了最后的时候，到了第十四节的时候哦，他说他们年老的时候仍要结果子，要满了浆汁而常发情，这是一个成熟的生命。他到了年老，从人的角度年可以老，而年老你可以发情还不算，他可以常发情，可以永远发情哦，这是一个完全胜过死亡的，这是一个完全胜过软弱的，这是一个完美的生命。并且这个生命他就放在那里，他自己就能够什么，好显明耶和华是正直的，是我的磐石，在他毫无不义。他能够完全的发表神的义，他不是说光靠外面我可来唱诗，他就放在那里，别人就能够看到他里面是什么，他里面是散发出生命的味道。曾经有一位年长的姊妹，我过去在读神学院的时候听过很多的讲道，但只有这一位年长的姊妹，当他在讲道的时候，我眼泪是禁不住流下来的。非常奇怪，他不是一个很会讲的人啊，但是为什么他讲出来他就那么的能够感动我。他是一个住在主里的人，他是一个特别与主亲近的人哦，所以朝他那边随便那么一讲讲出来啊，就是神生命的发表。甚至我们有些弟兄姊妹说，他就坐在那里，他一句话都不讲，你就看着他坐在那里的话，好像神的生命就在他身发表出来啊。对我们来说，我们有的时候我们也能够经历一些神灵的扶持啊。我们活得不够啊，神有的时候灵扶持一下，我们能够赞美了，神的灵能够来扶持一下，哎呀，我们好像能够到一个很高的境界。但这不是住在里面，这是一个访问。今天我们能够访问我们已经很满足了，但神告诉我们，你住在里面是一直在一起的，一直能够这样，不是你今天突然亲一下啊，又突然又黄一下，他这里面是长亲的，到最后神的生命完全的被神调和，并且他特别是在那里面，他是栽于耶和华的殿中，发旺在我们神的院里。我最后只想讲一个圣经中的事情，什么叫做栽于耶和华的殿中，发旺在神的院里？我们知道这一棵树，他单单的就是在院神的院里，他不是为了其他的事情。也就是在那个时候，他的生命单单的为了神的满足。今天我们做很多的事情，有些事情我们是单单的为了跟神满足，有些事情我们是借着一些外面的事情让神满足。但是生命到了一定的时候，哦，那些外面事情他不用做了，他只是在他的心中只是让神得到满足。我们知道在路加福音中讲到无用的仆人，过去我们都知道无用仆人说明什么，你在外面忙了半天，你以为你回到家你就可以说，哎呀，我该坐下来吃饭了，就是你还要先服侍他，因为你是无用的仆人。在这里不光让我们看到你是无用的仆人，他在外面有没有忙？他外面忙啊，他在外面耕地，他在外面放羊，哦，这些都是神要做的事情，但是这些事情还没有服侍到神自己的身上。所以主也，所以那个主人说什么，你要束上腰带要来伺候我。今天很多的时候我们哦，我们也能够做一些事情，但是不是直接的坐在主的身上。今天我们坐在一些其他事上也是神的心意，但是有一天对他来说，他单单的结果子就是为了让主得到满足。所以说那个仆人，他说那个仆人一定要在神的面前怎么样，一定要在主的面前哦，要服侍他，要让主自己得到满意了，主满意了你才能得到满意。我真是巴不得神给我们这样的生命，借着与神更深的连接，让我们就像有蔡淑娟那样的生命，就像有那样一位老姊妹这样一个生命。我们那个生命不光是被访问哦，不光我们哦，我们有那么一点点的交通，我们里面是实实在在的能够被神的生命充满，被神的生命能够完全的能够发表出神的生命。我们都要羡慕这样，我羡慕的。我们祷告。亲爱的主，巴不得主我们能够 更深的来爱你，说巴不得我们能够来专心的来爱你。说多少的时候是因着一些别的事情，说你把我们带到你的面前，说但是当我们把被带到你面前的时候，说让我们里面主啊充满了对你的爱，说让我们的里面说单单的是愿意你的名被高举，说愿意我们的里面单单的是愿意你的心意被成就，说让我们真是不光有一点点的生命，不光让我们得救，说让我们因着住在基督里，因着住在至高者的隐秘处，说我们经历那得胜的能力，说我们一直带到说到我们到那样一个地步，我们身上的荣耀的生命能够完全的发表你自己，你得到满足，我们也得到满足。所以我们感谢你，赞美你，谢谢我们的主，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
阿门。
阿门。
这是要修建，圣灵弟兄给我们教。